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是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我相信你都会听过圣经中上帝所赐下的十诫。这十诫呢，是上帝赐给全人类，要帮助全人类懂得如何与上帝与所有的人建立一种美好的关系。如果所有的人都愿意遵照圣经中的十诫去做，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就会过着一种敬畏上帝、爱人如己的生活。这样一来，你可以想象这个世界将会是何等完美的一个世界。今天凌云要和你分享的不是圣经中的十诫，而是在微信上所看见的一则挺有趣的帖子，基督徒婚姻十诫。让我们来听听这婚姻十诫到底是什么。第一诫，除了你的配偶，不可有别的情人。第二诫，不可把配偶偶像化。第三诫，不可歧视和伤害你的配偶。第四诫，当纪念你们结婚的日子和配偶的生日，予以庆贺。第五诫，当孝敬父母，教育子女。第六诫，不可没有只属于两个人的时间。第七诫，不可忘了欣赏对方。第八诫，不可因吵架而互相赌气。第九诫，不可没有一起祈祷的时间。第十诫，不可停止一起上教堂做礼拜。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能够遵照这婚姻十诫去做，那么相信我们的婚姻生活、夫妻关系就会越来越幸福、美满、快乐。
有时候我们以为了解、容忍、帮助、责任就是爱。不错，爱里都包含了这些，但是如果不能从心里去接受对方，这些仍然算不得爱。你什么时候能接受他的优点，也接受他的缺点，接受他的成功，也接受他的失败。接受他的快乐，也接受他的眼泪，那么你才算真正懂得了爱。
当我哭，当我难过的时候，你给我鼓励，是你我最好的朋友。
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语，小语，
听众朋友，讲到婚姻，圣经里首先提到的就是人要离开父母，这是幸福婚姻的第一个要求，也是夫妻关系中很重要的事情，更是父母送给儿女最重要的结婚礼物。人若不离开父母，就难有幸福的婚姻。离开父母不是叫我们不爱父母，离开父母不是叫我们不孝顺父母，离开父母不是叫我们不要父母。无论是做父母的还是做儿女的，都应该学习离开父母这门难学的课程。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今天的拥抱小语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小文章，人不离开父母就难有幸福的婚姻。幸福婚姻的第一个要求，离开父母，是我们中国人最难学的功课。在教堂的婚礼中，证婚人对新人引述这句话时，新人的父母如果不是基督徒，常会怀疑自己的耳朵。尤其是远从中国的台湾、香港、大陆来参加子女婚礼的，这人在怎样的蛊惑我的孩子啊？但这个要求是对谁而提的呢？是对举行婚礼的子女，还是对他们的父母呢？我们再回到圣经的那句话吧，上帝对亚当夏娃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亚当夏娃没有父母啊，上帝是他们的创造者。上帝是在表明他不会抓紧亚当夏娃不放，还是在提示亚当夏娃不要紧紧地仰望上帝呢？当然都不是。上帝创立婚姻，告诉亚当夏娃，人一旦结婚要离开父母，是预备他们有一天做父母的时候不要抓着儿女不放。做父母的不是等孩子大了结婚以后才这样想，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很清楚，哪怕还没有孩子就应该清楚，有一天他们生命中最宝贝的人必须离开自己。这句话原是教导做父母的。做父母的，女儿要出嫁时总是心酸难舍。几年前我到大学看我的女儿的时候，看见一个男孩子跟她在一起很不舒服，但是我提醒自己，人要离开父母，我们就要鼓励他，我们要让他知道他要独立的生活。你越让他们走，他们越回来孝顺你，你硬要把他们抓在身边，越是不让他们有任何的独立，不让他们遇事自己做决定，他们就越要逃离。什么叫做离开父母？今天做父母的，在儿女结婚后帮他们做到这点没有呢？也许有人会说，孩子们在美国结婚，我们俩守在国内的老家，或者虽然同在美国，甚至同住一个州，但难得相聚一次，怎么没离开，早就离开了。真的离开吗？不尽然。离开是让已婚的儿女在心理、感情、认识上不再依赖父母，不再让父母替他们做人生的决定，必须要独立地在上帝的面前直接对上帝负责，这才叫离开。这个独立是感情上的、心理上的、情绪上的、经济上的独立。我们中国人不也说结婚是成家吗？儿女结婚了，他们有了自己的家。有多少父母虽然和已婚的儿女不同住，却有意无意的不帮助他们独立，远隔千里还是牢牢的遥控。不是子女结婚后和父母分开就是离开，这样的离开只是形式上的离开。有的和已婚儿女住得很近，来往也密切，但分得清关怀、照顾和干扰、牵绊的界限。有的与已婚子女住在一起，但知道在这个家里自己是慈祥和蔼的长辈，不是做决定的主人，这样做才做到了实质性的离开。 今天很多夫妻之间有问题，就是因为没有离开父母。许多婚姻问题常常都是因为双方父母所引起的。有一对夫妇结婚7年没有小孩，后来我们才知道她的婆婆每天晚上还要进他们的房间给她的儿子盖被子。可怜呐，没有离开。我们必须知道，幸福的婚姻要离开对父母的依赖，离开父母过于泛滥的感情。有时候从小习惯了父母替我们做决定，遇到困难首先想要找父母讨个主意，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不会做决定就不会长大，永远不会做决定就永远不会长大。所以离开父母是夫妻关系中很重要的事情，更是父母送给儿女最重要的结婚礼物。中国人常讲一句话，妈妈是不能换的，这句话还有下半句，老婆是可以换的。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娶了媳妇忘了娘，这都是观念上的错误。许多悲哀的婚姻后果就是由这种观念酿成的。亲子和夫妻的爱不是相互争夺排斥的爱，是相互延续的爱。圣经教导我们，人没有结婚以前在地上跟父母的关系最亲密，结婚以后跟配偶最亲密，父母列第二位。中国人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养了你这么多年，翅膀硬了就不要爹娘了。但是做父母的如果不肯放手，不肯让你的儿子或者是女儿离开你，你永远最多只有一个儿子或者是一个女儿孝顺你。何时按照圣经的标准让你的儿子女儿独立，让他们离开你，让他们跟他们的配偶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那时你就有两个人来孝顺你，不但有儿子女儿，还有媳妇女婿来孝顺你。在感情上过多的依恋父母，常常会混淆对父母和配偶的爱，把本是接续的爱错认为是相争的爱，而又基于自以为是的孝道，认为对父母的爱当大过于对配偶的爱。许多的悲剧就是这样酿成的。中国人不是不自觉，自古就有以血泪控诉这种愚行的诗篇。婚姻要幸福，人伦要美满，一定要把这种谬误改过来。人不离开父母，就不能有幸福的婚姻，因为神的要求是要叫人离开父母，离开父母后才有第二步，才能与配偶联合。无论是做父母的还是做儿女的，都应该学习离开父母这门难学的课程。
欢迎继续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的是每周日单元神的叮咛我最爱。
神的叮咛我最爱。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乔牧师，很高兴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分享主的话。我们一同来看彼得前书第2章21到25节。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跟随基督的脚中行，请我们一同来读这段圣经，彼得前书2章21到25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受苦和顺服是彼得前书的其中两个主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这是我们在生命追求上面的目标。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传福音、服事、大使命方面，上帝也要我们能够在地上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宣扬基督的美德。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之下，苦难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使得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彼得在这里借着基督他的榜样来勉励当时候被作为奴隶的基督徒，要学习顺服主人。他也告诉他们，我们效法这位基督有在哪三方面来效法他呢？第一方面就是要效法基督的圣洁，在22节就提到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第二个他要我们效法基督的是什么呢？就是23节他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23节这边讲到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反应。我们知道我们被人家骂的时候我们会反应，我们被人家打的时候我们会反应。那么通常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你骂我，我就骂你，你打我，我打回去。但是耶稣他的反应是什么呢？这段话如果我们把它按照原文来翻译的话，他是说他被怒骂的时候，他不以怒骂来回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不报复。耶稣在受苦的中间，他的反应并不是用威胁、用恐吓。耶稣大可以说，你今天这样对我，你看着好了，我要差派12营天使来把你们通通把你们消灭，或者我要降下天火来把你们通通烧掉。这个像彼得当年给耶稣的建议一样，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说。他这里说耶稣被骂不还口，受害的时候也不说威吓的话。这就是基督的反应。彼得要我们学习像基督一样的反应，当我们被人家骂的时候，像基督一样，我们不是用威吓的话回他，不是用同样怒骂的话回答他。这就让我们想到在马太福音27章13到14节，耶稣在面对比拉多的审判的时候，圣经上在14节形容说，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看到没有？耶稣被怒骂、被威胁、被审判，而且在原文里面，这几个都是现在分词，意思就是说都是持续在进行的。耶稣不断的被怒骂，耶稣不断的被威胁，耶稣不断的被审判，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耶稣仍然不回答，这就是基督的反应。如果换了我们呢，我们很可能就是，他今天如果骂我一句我还可以忍耐，骂我2次我可以�忍耐，骂我3次可以忍耐，骂我7次的话，就像彼得说，我如果饶恕他7次够吗？按照犹太人的规矩，7是完全的，7次已经够了。但是耶稣说70个7次。这就是基督的反应， 这就是基督的生命，这就是神要每一个基督徒效法他的榜样。
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是永恒的光。
在1991年的时候，有一位中国的留学生叫做卢刚，他在美国念博士，他所念的学校是爱荷华大学。他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呢，就留在学校里面做助教。可是就在1991年的时候，这个中国留学生他因为心中怀恨而枪杀了3个教授，一个中国同学，而且重伤了当时候的副校长，叫做 Annie， 最后他在举枪自杀。这个校园惨案轰动了当时候的整个美国。这个副校长安妮是一个传教士的女儿，生在中国，她没有儿女，所以她把这些中国学生对待他们就好像是自己的儿女一样。当卢刚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当地的留学生都惶恐不安，生怕爆发排华的运动，召集池鱼之殃。过没几天之后，医生宣布安妮重伤不治。安妮的3个兄弟拥抱在一起祷告，最后并且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的父母。在这个信当中没有任何的责难和怨恨，反而是流露出上帝那种饶恕怜悯的爱。他这样说，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和哀哭。安妮信仰爱与饶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哇，你想想看，卢刚的家人接到这个信将会是多么的震撼。这就是真正的饶恕，这就是基督生命的流露。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勉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学习像他那样子的反应。面对不公平，面对这些残暴的对待，不是用报复，不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他们，反而是用饶恕，反而是用爱，用宽容去反应。那么第三个，彼得要我们效法基督的什么呢？彼得要我们效法基督的舍己。我们一起来看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在这里已经把耶稣所受到的这种迫害已经形容到是一个最后的关头，就是耶稣被挂在木头上面了，耶稣为我们人类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了。在这里是最高潮的效法，这里要我们学习效法基督的舍己。基督舍弃他自己，他连他的命都为我们舍了。今天虽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担当别人的罪，可是我们可以去透过舍己，叫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也能够得着神的祝福和医治。约翰一书3:16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路加福音9:23也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 不管是彼得，不管是保罗，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都效法基督舍己的榜样。今天同样，这些圣徒，这些历世历代的这些神的仆人，也在勉励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榜样，舍己来跟随主。有一位在家庭婚姻事工方面，在华人教会里面很被人敬重的邱清泰博士，他曾经创立了一个机构，专门做家庭婚姻的工作，那么也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举办夫妻恩爱营，帮助许多的夫妻学习怎么样子能够建立美好的婚姻。可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也经历到一个非常令他伤痛的事情，就是他所爱的妻子竹君师母得了很严重的病。在2009年的时候，他经历到第二次他的脑瘤大开刀，在他的脑袋里面长的这个瘤是一个癌细胞的瘤，所以经过了开刀又加上放射性的治疗，造成他的两只眼睛都瞎了，一只耳朵也聋了，两个鼻孔也失去了嗅觉，整个人弯腰驼背，走路都要人扶，面容憔悴，整个人好像是衰老了至少的10年。有一天，邱博士的两个儿子先后在跟父亲单独聊天的时候问他同一个问题，他的两个儿子问他说，爸爸，妈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你还爱他吗？你会和他离婚吗？邱清泰博士坚定地对着他的两个儿子说，我绝对不会离开他，我爱你的妈妈，只有死才能把我们分开。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的爱，这也是主要我们效法他舍己，让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踪。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因为你的舍己，让我们也懂得在我们人生当中面临到许多，不管是婚姻、家庭、工作各方面，让我们都能够学习舍己，让我们用舍己来效法基督，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听过了神的叮咛我最爱，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让我们空中再相会。
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生命能够彰显你